弟兄姐妹好，今天要开始和您交通马太福音第四章。这个专题的总名称它为试探山，这是马太福音里头的头一座山。试探山的经历从时间上来讲是基督受洗之后，传道之前。试探山主要的内容就是基督在旷野受魔鬼的试探，并且胜过了他。我们深信圣经之所以记这段经历，不是要给基督去读，也不是要给魔鬼或者天使去读，而是为了给我们读的。为什么要给我们读呢？因为要我们按着基督的脚踪去行。换句话说，每一个神的儿女从水里上来，应该在相当短的时间之内就从试探山的经历里得胜出来，进入服事的道路。我们交通圣经，若是离开了这个主旨，就难免落入知识的空谈。所以首先我想提醒弟兄姐妹，胜过魔鬼的试探不是到你见主之前才有本事去做的一件事情，而是你一得救一受浸，马上就要经历，马上就要靠主得胜的一程道路。但是当我们读这段圣经的时候，尤其你是头一次读的时候，有两个问题啊，曾经浮现在许多人的心里。头一个问题，基督不是神吗？他怎么会受试探呢？第二个问题，基督为什么要受试探？先说头一个问题，有关魔鬼怎么可能试探基督，又有两种答案，看您问的时候是从哪一个角度来的。头一个角度，人常常以为基督既然是神，他地上所受的一切，包括钉十字架在内啊，他不过是摆摆样子，他不会有我们所有的体会，因为他是神。人之所以有这样的想法，那是因为他不明白，当耶稣照着神的旨意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也就是借着玛利亚童女怀孕，被生在马槽里，被生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他那个血肉之体啊，与我们是一模一样的血肉之体。正像希伯来书二章里边所说的，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又说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换言之，人打他他是会疼的，你怎么疼他照样怎么疼，你怎么渴他照样怎么渴，你怎么伤心他比你更伤心。你可以说他是百分之百的神，他又是百分之百的人。这虽然是超过我们人的脑袋所能理解的事，却实在又是圣经对他所做的形容。所以耶稣可能被魔鬼试探吗？可能，他是与我们一样的。不过他虽然能够体恤我们的软弱，也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那个结果却不一样。怎么样不一样法呢？他没有犯罪。彼得前书二章里面说，他并没有犯罪，口里也没有诡诈，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这一点与我们实在太不一样了。有人曾经形容耶稣的生命为一杯甜酒，你不管怎么对待那个杯子，他所流出来的仍然是甜酒。这是有关基督怎么可能受魔鬼试探的头一个角度。第二个角度与刚才这个角度是反过来的，又有另一批人说，既然基督在旷野所谓受了魔鬼的试探，那就表示他不是神。为什么呢？雅各书里边不是明明白白的说吗？人被试探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这一类的人就说了，既然圣经说耶稣受了魔鬼的试探， 这不就等于说耶稣被他自己的私欲所牵引所诱惑吗？而神是不能被恶所试探的，这些都证明耶稣就不是神了。刚才那个角度我们可以说他是真理上的不明白，这个角度呢就是糊涂了。马太福音第四章第一节，当时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这句话的意思不是说耶稣被魔鬼试探到了，动了心了，因为我们都知道他得胜出来了，这更不表示耶稣就不是神了。希伯来书三章里面引旧约诗篇的话说，圣灵有话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像在旷野惹他发怒试探他的时候一样，在那里你们的祖宗试我探我并且观看我的作为有40年之久。那旧约的时候，神不断地责备以色列的百姓，说他们试探主，试探主，难道神就不是神了吗？像这第二个角度啊，就是强词夺理，说过几句就不要再去就着他的话答他了。人若是不喜欢太阳，你可以用各样的话去试探他，咒诅他，责骂他，但是太阳依旧是太阳，你的试探根本没有办法影响到太阳的本质。魔鬼的试探非但不能证明耶稣不是神，反而更显出他是神。为什么这样说？那就引到我们所要谈的第二个问题。刚才这第一个问题是说，耶稣既然是神，他怎么可能受试探呢？第二个问题就是说，耶稣既然是神，那为什么还要这样受试探？魔鬼来试探他，这件事情的积极意义何在？与我们有什么关系？这第二个问题啊，它的难度就比较高了。耶稣为什么要受试探呢？简单的答，我想我们可以相当有信心的说，耶稣生是为我，死是为我，复活是为我，他这个受试探呢、也是为了使我得帮助，所以他才受试探。从成就救恩的角度，我们刚才念过希伯来书里边的话，所以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为要在神的事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耶稣为什么能成为我的挽回祭？为什么能代替我？因为他凡事与我相同，既然我走在这条世界的路上，一定会遇见魔鬼的试探，所以他也需要遇见魔鬼的试探。当然我们刚才说过，只是他没有犯罪。我想从实用性方面来讲呢，至少有两点值得我们注意。第一，当他这样去受魔鬼试探的时候呢，就让我们能够认识魔鬼。第二，他让我们不但认识了魔鬼，并且给我们立了榜样，让我们知道怎么胜过魔鬼。先说认识魔鬼。弟兄姐妹，当一个士兵上战场的时候，他除了要穿戴全副的装备，要有好的训练之外，有一个一定不可少的要项，就是他得认识敌人。这个敌人有什么样的飞机，他的大炮可以射多远，有几艘潜艇，知道的越详细越好。可是我们遇见两个难题，第一个难题是眼前的。现在的人稍微受了一点教育，他不但不信神了，他更不信有所谓魔鬼的存在。而迷信的人所信的那个青面獠牙，或者人死了变的鬼呢，跟圣经所说的鬼也相当不一样。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二章里面说，免得撒旦趁着机会胜过我们，因为我们并非不晓得他的诡计。弟兄姐妹，你晓得撒旦在现今眼前这个时代里，他所用的诡计有哪些吗？你可以说我们大部分的基督徒对这件事情所知道的非常有限。不错，我们认识神，我们熟知圣经，我们也借着神的恩稍微认识了自己， 但是一个士兵单单认识了这些，却不认识他的敌人，那他有再大的本事，也派不出什么用场来。这是现今的问题。还有一个历史的问题，如果你看旧约圣经，魔鬼出现的次数，那真是少之又少。在伊甸园里，他引诱亚当夏娃犯罪之后，基本上你可以说他就高枕无忧了，他可以借着世界，借着人的罪在背后操纵。可是他到底是什么模样，他用什么方法来玩弄世人，我们已经搞不清楚了。我们好像旧约时候在法老手下做苦工的人，你根本见不着法老的面，更不要说起来与法老对抗了。弟兄姐妹，您看见了吗？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说引蛇出洞，就是把藏在洞里的蛇啊引出来，这一引出来，魔鬼就现了原形。您从这个观点去想想，耶稣为什么要受试探呢？因为当他把蛇引出洞来的时候，魔鬼的本质，他工作的方法，他所用的武器，他的策略，他的诡计，就全都给暴露在日光之下，让世人可以看见他，可以认识他，可以靠主的力量来对付他。同时我也盼望你能够欣赏耶稣受魔鬼试探，实在是上帝智慧的设计。我相信您会同意我，其实耶稣一定会胜过魔鬼的试探，他受不受这个试探呢？对他自己来说没有多大的区别。魔鬼来试探他的时候，你以为魔鬼有胜过他的把握吗？恐怕不见得吧。但是魔鬼能不能不来试探他？不能。为什么？当起初神造头一个人的时候，魔鬼为了破坏神的计划，起来与神为敌，他就来到伊甸园里面引诱这个人和他的妻子。圣经把那个人称为起初的亚当，而耶稣呢，是末后的亚当。魔鬼知道不知道这个人和起初的亚当以及他一切的后裔都不一样？知道。你看耶稣赶鬼的时候，那些鬼都认得耶稣，他们都说我们知道你是谁，你是至高者的儿子。第一个亚当在魔鬼的手下失败之后，刚才说过，魔鬼就不需要亲自出马了，人的罪就在世界上繁衍，就让人远离神。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就不用老魔鬼亲自出马了。这第二个人又来到世上，那可不得了，他知道童女怀孕生出来的耶稣和泥巴里造出来的亚当绝不相同，他能不能放手不理？他不能。当他来试探耶稣的时候，他有没有把握一定能够胜过他？他也没有。可是他能不能躲在洞里什么都不管？他更不能。所以弟兄姐妹，这好像上帝下了一招棋，这实在是高招啊。当耶稣从水里出来以后，马可福音里面记着说，圣灵就把耶稣吹到旷野里去受魔鬼的试探。这句话让我们清楚地看见，这是一个故意的设计。你几乎可以说，圣灵把耶稣吹到旷野去，逼得魔鬼不得不出来试探他。一方面魔鬼就现了原形，一方面呢，耶稣就显出胜过他的权柄，也就是我们刚才说耶稣为我们到旷野受魔鬼试探的第二个目的，让我们知道怎么样可以胜过魔鬼。雅各书四章里边说，故此你们要顺服神，勿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圣经告诉我们，顺服神与抵挡魔鬼是一体的两面，是分不开的事情。但是要抵挡魔鬼，你一定要认识魔鬼。一个最狡猾的敌人所用最高明的诡计，就是让你认为敌人不存在，或者让你错认了敌人，甚至以敌 为友。今天在受过教育的人当中，你能说这不是魔鬼所用的诡计吗？而且上当的人真是不少。认出魔鬼与成功的抵挡魔鬼又是两回事。要想成功的抵挡他，我们就一定要仔细的来查看耶稣为我们所立的榜样，也就是他在旷野里所打的胜仗。这十一节圣经实在是每一位弟兄姐妹需要一个字一个字背起来的圣经。你越往里头背，就越会发现每一句话都对我们太重要了。好，关于耶稣怎么可能受试探，还有耶稣为什么要受试探，这两个问题有了以上的基本认识，就让我们进入正题。马太福音第四章第一节，当时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我们看见圣经用当时这两个字，就一定要问问自己，这个当时是当什么样的时候。在一开头我们就已经说过，如果从耶稣在地上的执事来看，这个当时是他从水里出来以后传道之前，对应到我们身上，这应该是一个很好的提醒。我们也从水里出来了吗？我们是否也已经和魔鬼打了照面，并且没有败在他手下呢？刚才又说马可福音一章十二节写到圣灵就把耶稣催到旷野里去，可见这是多么急迫的一件事。不但圣灵有这样的急迫，相信天父和基督都同样见证这个急迫。约翰一书三章说，神的儿子显现出来，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难道他们不应当有这样的急迫吗？从第一个人被魔鬼引诱犯罪，直到如今，神的百姓在黑暗里头等候了多久啊？马太福音四章二节，他禁食四十昼夜，后来就饿了。第三节，那试探人的近前来对他说。这短短的几句话里边，已经为我们在认识魔鬼这个题目上提供了一些非常重要的情报。在创世纪第三章第一节里，蛇去引诱女人，那个时候亚当在哪里，夏娃在做什么，什么样的情况之下，什么时间蛇才会出现，圣经都没有告诉我们。圣经只说耶和华神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这里却不然。首先我们知道它出现的地点是旷野，同时我们又晓得它出现的时间是肉身的耶稣禁食四十昼夜之后就饿了，那一饿魔鬼就来了。换句话说，弟兄姐妹，在什么时候魔鬼就来到我们的身边试探我们呢？旷野讲到我们外在物质环境的缺乏，饥饿讲到我们肉身的需要。当你独自一个人，没有别人能来帮助你，你在这个世界上又孤独又困难，环境不好，物质缺乏，而且肉身的需要没有被满足的时候，要小心啊，谁就来了，魔鬼就来了，而且他是不请自来的，你也可以说他是一定会来的。他以什么形态什么身份来呢？圣经说那试探人的近前来。第一，他不再是以蛇的形状来，不再是以我们从历史上所熟悉的心里头有预备的那种魔鬼的形状来，让你一眼就能看出来。第二，圣经根本没有说他这次是以什么形状来的，可能是天使，可能是一位好朋友，可能是一种思想，可能只是心里的一个声音。弟兄姐妹，魔鬼最值得我们警醒的地方，就是他来的时候你不知道他是魔鬼， 既然没有提到他的形状，那我们用什么东西来辨认他是魔鬼呢？第四章第三节，那试探人的近前来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我们虽然不能从他外在的形状与身份来辨认他，但是呢，从他做工的方式和内容，我们应当一眼就能看出来。一听见这样的说话，这样的声音，这样的内容，无论那个说话者是谁，无论这个声音或者思想的来路如何，弟兄姐妹，你应该马上晓得魔鬼来了。让我们先看看他工作的方式。这个世界上的人往往以为魔鬼做工的方式是用一个很可怕的形状来吓你，而且你若是想与他对抗的话呢，是根本打不过他的。那都是魔鬼所用的障眼法，让世界上的人不认识他。圣经让我们看见魔鬼做工的方式是非常斯文的，而且基本上他并不吓唬你，他只是一句话，一个建议，请你换一种思维方式，换一个角度来对你所处的整个环境，你所面对的一切重新估价。这就是魔鬼。圣经让我们看见神做事用他的话，魔鬼做事也用他的话，不过神的话语是蛮有能力的，魔鬼的话呢其实只是一句空话。你如果去审查它的内容，很快就会发现啊，魔鬼讲话是没有内容的，他的话唯一的内容就是让人去怀疑神的话，如此而已。神若是不说话，他也就没有话，神一说话，他就就着神的话来打个折扣，来转个弯。所以圣经说，魔鬼从起初就是撒谎，主耶稣称他为撒谎之人的父。这个做工的方式与内容，这个模型，岂不是和创世纪第三章他对夏娃所说的话一样吗？那时候耶和华神吩咐人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神一说话，蛇就来说话了。蛇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请你注意开头那五个字，神岂是真说，那五个字已经道尽了魔鬼做工的性质、方式与内容。马太福音第四章这里，魔鬼对耶稣所说的话不也是这样吗？你若是神的儿子。第三章，耶稣受洗从水里上来，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神一说话，魔鬼就来说话。弟兄姐妹，我们读圣经的时候要小心呐。这里让我们看见，除了是旷野、饥饿，让魔鬼出来说话之外呢，读圣经的时候，魔鬼也常常在我们周围陪着我们读。神一说话，他就说话。神对耶稣说，这是我的爱子，魔鬼马上说，你若是神的儿子。这个建议，这个思维方式，不正是他对夏娃所用的吗？神岂是真说？我再说，魔鬼的话没有内容，他的内容就是怀疑神的话。从这个观点来讲，弟兄姐妹，魔鬼可怕不可怕？不可怕。对于已经受了洗的神的儿女，他没有能力害你，他只能给你建议。你一旦认识了他，你一旦知道神的话比魔鬼的建议更有力量，那你就不怕他了。但是虽然我们从心理上不必要去怕他，却不表示我们不应该提防他，而我们实在太需要警醒，太需要提防他了。因为他的话固然简单，固然都是一成不变的要我们去怀疑神的话，可是当他说话的时候啊， 听起来是非常有逻辑，对于你当时的需要以及你当时所处的环境啊，听起来都是相当贴切的，来的正是时候。好，我们第一课就先停在这个地方，在第二课里我们要把魔鬼的头一个问题和耶稣的头一个答案仔细的拆开来，看看里面各藏了一些什么东西。